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化石抬杠节目。
我是到了年底就很愁的小歪。
我是到了年底一样很愁的小歪。
我们在愁什么呢？
我就是愁我不会写。
写什么呢？
写的东西可多了，到年底的时候。
好，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吧。就是在大公司吧，我觉得小公司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没有这么正式。大公司到年底大家肯定要进行业绩考评，
对，
然后就开始了一大波的自评互评。
对。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互评环节。
哎，是的，我们工作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是每年进行了参与了好多轮的绩效考评，也深刻的知道这个自评和互评对你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同公司的考评机制也不太一样，但我们见到的一种模式是到了年底的时候，所有老板聚在一起，相互讨论各自组内的队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平的，应该拿一个什么样的评价的分数。那有很多老板跟你其实没有合作过，那大家如何互相还能够评价对方的队员呢？其实就是看一个是老板为你出的这一份考评，一个是你自己的自评，还有一份就是你获得的同事这边的互评，尤其是同事的互评是一份客观有理有据的，有点算是证词。咱们都去过这样的考评，有的时候我一个人说我手下的这个队员好，大家会觉得那你可能有偏见，毕竟是你自己是队里的人。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哎，你看他有五个人都说他这个地方不错，那大家就会觉得 OK， 那可能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或者说我要补充一句，说这些互评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一个证词。
是的，
到底是不是可能也不太确定，
也不太确
定，但是我们会这样用它，对吧？
是的，它
应该是一个相对公正的信息来源。
是的，甚至我还知道，我记得在有些公司我听说，比如在脸书，他们的年底绩效考评里边互评其实占了特别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很多老板是不会直接管理他们自己每个人做的项目的，
对，
所以他们的项目上的表现是靠自己的 business partner， 就是合作伙伴来给出的评价。
厉害了。
所以同事之间的相互互评它十分的重要，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拿来绩效考评管理系列做第二期。
对，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且其实我想说一下，刚来公司的时候确实受到这个要求，就是同事说到年底了你给我写写反馈吧，我是两眼一摸黑，想说点啥呢？我也不想说点啥。
我同意，我同意。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想给大家讲一些非常就是 high level 的 guideline， 就是你到底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要做？因为它其实挺费时费力的，对吧？而且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听我们两个扯了这么多，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一趴应该是比较重要，但是也比较难的。
对，
我们这里也是抛砖引玉，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两个现在这个感觉，每个公司的状况和你们公司的风格呀，和你跟同事相处的风格可能都不一样，你就参考一下。
还有一个要狗头保面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其实可能也没有做的特别优秀。
对对，
只不过是从
说的太好了。
我只不过是认为这个事情的100分做法是这样子的，但我们自己可能只做到了50-60分。
道理我都懂，
道理都懂，所以就想把这个道理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对对，就是从理论层面上给大家一个指导。操作上大家自己理会一下。体会一下，体会一下。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前面也说了这个给反馈互评非常重要，那么互评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互评之所以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在公司中，那第一呢是有很多人对你的工作其实是有我们叫 visibility， 是 有观察力或者说有评价能力的。其次每个人看到的方面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想要避免的是你被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种声音被片面的评价了。所以才会需要有这样一个360度的全方位考察。
对，然后包括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期节目中说到过，就是你在一个进步的过程中其实应该是不断要求反馈的，有反馈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自己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
是，
所以说反馈是考评和自我进步中都一直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对，
那在这个互评的时候其实是你在非常公开又非常的 official 进行反馈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这边既然说它是帮助我们获得公平公正的考评结果和自我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那反馈这件事情首先它就是应该一个客观公正的 一个东西，或者至少说它的出发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对，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对你业绩的表现和个人能力的一个评价。
嗯，对。
然后这块为什么说两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我们公司会把这两块分开说。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因为这两块可能会有不同的不可控因素在里面，所以可能会把它从一个最后的结果和你的执行过程来进行评价。
嗯，对的，像歪姐刚才说的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好。业绩表现你可以把它当做是结果，就一年下来我完成了三个四个项目，
嗯，
这就是非常可以量化的实打实的东西。
嗯，
那个人能力呢其实是你做这些项目的过程。
嗯，
之前节目中也提到了，不就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做的方法都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巧，有些人可能稍微费时费力了一点。
嗯，
所以在互评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其他同事对我们自己从两方面都能获得一个评价的。
然后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很多时候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会不太明白，或者说有时候大家都会 overestimate 高估自己的状态，然后也是希望可以通过互评的时候给你一个相对客观的相对位置的评价，因为别人看你自己可能会比自己看自己稍微客观一点。
嗯，又读试管里液体体积了
试管吗？又是还是试管吗？还是试管，那就试管吧。试管还可以读，没关系。
给年纪第一，
不
向年纪第一低头。
不，年纪第一是我这个我们要说一下了，就是这也是一种 bias 嘛，一种偏见嘛。
哦，也是。
就是10年前、10年前考过一次年纪第一，在现在来说，真的就这叫什么 anchoring bias。对吧，你不应该 anchor to previous results。
有道理
对，这也是对。
刚才咱们说过互评是可以避免一些片面或者叫 bias 的。
嗯，
那 Y 姐你说平时常见的 bias 都有哪些呢？
哦，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它附近效应吧，或者叫 recency bias， 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了，空间上的附近效应，就是这件事情在时间和空间距离上发生的越近，那么就会有更大的影响。
对，
但是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影响可能会比你想的要小一些。就举一个例子吧，可能有一个同事他最近的项目推的不是很顺利，但是其实他年初的时候已经非常快速而成功的完成了两三个其他的项目。
哎，对，
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只看他最近这个相对比较纠结的项目，你应该放眼全年，然后从全局上来说，他虽然最近有一点小的challenge， 但是过去的放眼望去整体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同事互评的重要性，因为有可能你现在的合作对象或者现在的老板对你年初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太记得或者不太了解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从年初合作的同事那边获得一些反馈的话，他就能够帮助你现在的老板更客观的评价你全年的表现。
嗯，然后另外一个附近效应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组里面，
对，
然后我们都很熟，
对，
然后那大家会对你的项目了如指掌，会对你的一些能力就是知道的比较多，然后评的时候写的比较多，但是很可能你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就是出了这个组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然后或者说就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亲疏上有一些差别，然后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好，然后我就觉得你做的什么都还不错，但是换一个角度跳出来看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评价。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有你们组里的人对你的单方面评价的话，
嗯，
在老板去考评开会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说你这个是有偏见的。
对， 对，
就是
这个一定会，
对，这个人的评价全都是来自于你们组里的人，或者是全都来自于老板，你这个老板一个人，大家会不相信老板对你的评价是真正客观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小例子，你的老板一个人说你行，大家会觉得你不一定行，那可能拉到其他的人说你行，而且还有一些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讲，有的是你同一组的，有的是隔壁组的，甚至有的是隔壁部门的，都一起说你行的话，这样才是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评价吧。
对对，
那一般我们这个同事互评呢是流程大概可能是我主动去邀请你来给我做一个评价。
嗯，就是到年底我们需要找别人要评价的时候，这个一般是发出邀请的。
嗯，是的。
嗯，
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收到别人的一些邀请。
嗯，
然后邀请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有时候他会希望能够直接收到我的评价。
嗯，
有的时候他会希望我把评价给他的老板。
哦，这一点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会 就是给老板吧，就是本人是不可见、
嗯、
但是有些人他会希望自己可见、
哎、
然后这个会影响你的措辞有的时候对，但是如果你足够客观的话应该不被这个影响对吧、
嗯、
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你他个人看得见看不见其实没有关系，
我同意、
嗯、
其实这边就想跟大家说的是，可能你在写这个评价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考虑到这个评价有可能会被对方本人看到这件事情。
嗯
嗯，虽然你可能写的时候吧是以为不会被他看到，但你也不知道这个老板怎么去跟对方沟通你给他这个反馈、
嗯、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考虑一下。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哎，我没有邀请这个人，但是他主动给了我一个评价，
这个我们就叫 unsolicited feedback， 一般来说不会是特别好的
也有好的吧，就如果我觉得这个人表现特别优秀的话我也会主动的去表扬一下。
我想说的一般这种表扬都是特别公开的场合，audience 会比较大、
哦、
对吧，
对的对的，
就是你夸人你都不怕很多人听到，一般情况的操作都是在一个会上公开表扬，或者说发个 email 发给很多大佬说我觉得他这个做得很不错。
嗯，是的是的、
嗯、
而且一般如果你知道你 impress 了别人的话可能你年底的时候也会知道我可以再去跟他要一个反馈。
嗯
、啊、的确 Y 姐说的没错，这样一想的话可能不邀自来的评价可以一般是一个惊吓，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会遇到很难的情况，你真的会很想给对方一个 unsolicited feedback， 但这个处理方式我还没有给过这种状态，但是我之前 有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操作应该是你先跟对方有一个 one-on-one 的就是 conversation， 你要让对方知道，对，私底下就是你至少要让对方知道我不是很开心，我希望你可以改、
嗯、
你如果说你不给对方 你连对方他到底为什么不好都不告诉他，直接去告状这个事儿就有点
哦，
这
个我很同意的，我很同意。
对，所以你至少应该先有过一到两次这种，我跟你私下说了，我希望看到变化，但是我没有。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了，然后但我觉得不行。那你自己还没有进步的话，我希望你老板帮你一起进步。那这个时候，
这个我同意，我同意。的确是，你会希望在别人告家长之前，先给我一个自我改正的机会。
对对
对吧？你像平时上学的时候，你犯错误了，也不是第一回就请家长。
有道理啊
对，所以这边就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有对有同事你平时观察到的，就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出于对方为对方 好的角度想要让对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嗯、
我们这边建议你尽量先私底下跟对方直接沟通。
嗯
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如果他有进步的话，那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你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方改变嘛。
对
那如果可能几次沟通下来以后对方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话，他可以考虑就算他没有跟你要这个反馈可以主动的去提出这样一个反馈、
嗯、
而且也不一定非要等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去给这个互评。
嗯，
你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你们两个的合作未来合作更加的顺利。
对，
所以如果当时合作出了问题的话就应该当时就解决，而不是捂着一直到后来，或者说觉得不好意思。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在合作一个项目，然后你发现已经有一点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哦、
或者说发现了对方有一些 opportunity， 你做的不是等到这个事情整个结束了然后咣当告一状，你要的事情
是
希望对方能 improve、哦、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合作比较愉快。就像刚才 M 姐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捂到最后，就没有必要。
对对对，就大家最后目的还是要把一个项目给做出来。
对对对，
因为就算你说最后这个项目没做出来对方占了主要责任、
嗯、
你其实也是有责任的，因为这个项目黄了的话是所有人的锅。
是是、
嗯、就最后老板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所有人都是为项目好为公司好、
嗯、
而不是把个人的这些恩恩怨怨让他来影响了整个项目的发挥。
嗯，
所以希望你们项目上有问题就在项目上解决。
嗯、
如果项目上没有解决完的问题的话的确是可以上升到老板那边去。
嗯，
可是不应该是把它当成一个两个人之间宫斗的
对对
一个角力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的目标不是显示对方有多么不好
是的，
而是你要让对方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 follow up， 就是刚刚说的学校里面也不是第一次闯祸就请家长。
嗯，
就要看你这个祸闯多大了。
是是是是，
如果这个问题够大可能就也不用请家长直接就开除了，也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机会的。 那放到这里来说也是，如果你捅了大篓子可能真的就不只是告你老板了，直接就更严重一点。
是的呢。
嗯嗯，
那我这边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在大家互相给互评或者说要反馈，给反馈这件事情，它首先它不是一个就是想听好听话的这样一个事情，就不是说我邀请 Y 姐给我评价，我就只想让 Y 姐来夸我。
我觉得这个可以，因为如果你做得好，对方自然会夸你，这个是肯定是可以，但是你的评价不应该只是找夸你的人。
哎，是的，
因为这个来说就是信息比较片面，你能从中得到的帮助也有限。同时我要说一下，就是刚才 M 姐说的要反馈不应该只是要表扬，那么给反馈也不应该只是发牢骚或者说对个人情绪的宣泄。就
是
你给对方说我觉得这人就是做事情不太好，你这个是没有用的，就是你不应该把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喜好写在这个里面。
哎，是，
他应该是比较客观，假设说你觉得对方有些事情做得不好，那他客观上到底哪里不好，标准是什么，你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是应该这样写。那同理，我要夸人的话，我夸他到底什么好在哪儿，跟别人比强项是什么，然后有什么具体的例子，这都应该是要给的。我们说的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批评大会或者是这种什么表彰大会，这个就有点太假了。
对对，我这个很同意。还有一点呢，就觉得有时候虽然大家都是职场弄弄子，然后可能有时候想要省时省力一点，有事没事糊弄一下，但是在绩效考评这个事情整件事情上，它就不是一个该糊弄的东西了。
对，我有点同意，虽然有的时候我在写确实很纠结，然后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要糊弄或者说走个过场，你不如就大方的拒绝给对方，因为你是可以 decline 的嘛，就是对方给你一个邀请说你能帮我评一下吗，你也可以就我
没什么可写的，
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就不写了，然后跟老板跟对方老板说一句我就是没有太多要说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跟他合作没有到可以给他写太多评价的时候。
哎，可以，对，
这是可以的。因为我曾经听过就是那种如果对方只给你写了一句话，就整个反馈只写了一句话，然后非常糊弄，然后这句话又没有什么信息，或者说写的非常的模糊，但是情感上又不是特别积极的，然后这个就可以解读成各种情况，就很纠结。然后那这种情况你又不能给别人帮助，然后你又不能真的给对方进步啊，给对方有任何实质性的评价，给不能给建设性意见，那这时候你不如就直接不写了。但这里我也不是鼓励大家每个人都拒绝给对方评价，就是有时间你还是给
对，
就是大家互相的给一些反馈，一起共同进步嘛。
对，我非常同意。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直观，就是你给对方糊弄，就是你可能也会被别人糊弄，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如果你在糊弄别人的评价，你又凭什么指望其他人给你比较 make sense 的评价。
好，我们这边就是希望大家真情实感一点。
好，
那最后还有一条，可能大家也不会犯这样子的小错误，但是就是再跟大家提个醒吧，就相互给反馈，不是让大家来商业互吹。不是说咱俩是提前商量好，我夸夸你，然后你也夸夸我这样子。
对，然后这点的话就很自然的引到我们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应该跟谁要反馈。然后跟着 M 姐刚刚说的第一个商业互吹，然后就是我们要说的是，首先你这个要反馈要的有理有据。
对，
第一条就是你们要真的在项目上和工作上有比较多的合作。
哎，是的。
那讲道理，我和 M 姐每个周都要搞副业，我们是可以完全进行商业互吹的。就我肯定是可以跟 M 姐要一个反馈，但是这个就会很奇怪，对吧？
对，
我们就不满足你第一条，就是你们在项目上，就我们俩在公司里面项目是现在是没有就是非常正式的合作的。
是的，
哪怕我们会经常的 catch up， 会聊一些项目上的事情。
是的，
但是如果说我跟 M 姐要一个反馈就会很奇怪，因为她对我的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 visibility。
应该说没有明面上的 visibility。
对，没有明面上，就是在其他人眼里我们两个是非常独立的，没有项目上的合作，
就项目完全井水不犯河水。
对，就是凭什么你觉得他可以对你的项目进行一个好的吹捧，或者说过来说不太好，就是没有立场的。
是的，是的。
那首先我就不该要，然后如果 M 姐给了，那 M 姐其实脸上也应该不会很好看，就是感觉就比较像在拉关系互相吹捧。
对对对，
然后那到时候别人看到会觉得就是很奇怪了，你就有很多个问题了。
对，
嗯，
我这边是觉得首先是直接项目上是有合作，然后是可以客观描述出来到底是合作了什么项目的。其次是可能合作的程度也要稍微的 应该说两个人如果只不过一个项目上一起开了一个会，
哦，这个开个会就不算，
这是不行了，对吧？
嗯嗯嗯，
发过几封邮件那好像也不太行，这得是合作出来一点东西了，合作有点深度了，我才会觉得我有资格去评价你这个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反馈每一个评价都是可以被当成是一个证据，但这个证据到底有多大的公信力，有多少的 weight， 那可能就是在你这个合作关系有多深厚上来说。
哎，是的。哎，我为什么会提名这一点呢，是因为这就到了我们下一个想要聊的小问题，就是应该跟什么级别的人要反馈。
嗯
啊，我说到的我刚才讨论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有些人希望能够找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要反馈。
嗯，
那可能他搜罗了半天发现好像合作也没有特别多，然后就把一两个经理啊之类的都进去了，但可能其实这些经理对你的工作其实并没有真的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嗯，
那这个时候对方经理可能像刚才歪姐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对这个人做出客观的评价，直接 decline 了这个要求。
嗯
嗯，但这边并不是说不要去找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要反馈，恰恰相反，我是觉得在所有的跟你要反馈的人里边，最重要的是比你级别高的人的反馈。
嗯
嗯，其次是可能跟你平级的人反馈。
嗯，
那可能跟他同等重要的是你 mentor 的这些人，你的 mentee， 就是接受了你的一些 coaching，
嗯，
然后你有帮助他发展帮助他学习的这些人的反馈。
嗯，
那最后可能是其他项目上合作的一些级别可能比你更加新一点的项目上只有合作关系的这样一些同事，他的反馈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他的重要程度呢会比之前的几类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考虑是你要考虑到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评价能力的不一样。就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平级的话，那我可能能够把我自己跟你或者把我自己跟其他观察到的平级的人做一下对比，然后感受一下大家相互表现的优势与劣势在哪里。那如果是上一级或者高好几级的人的话，那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的去比较他见过的所有你这个级别的人。如果是你 mentor 的这些人的话，你的 mentee 叫什么，学员吗，也不算学员，就
好问题，不叫学员叫什么呢，
对，不叫什么呢，就这些被你
辅导的
人，哎，有道理，
辅导吗，
就是被你辅导的这些对上的新人吧。他其实可以对你的辅导能力有一些评价，因为这在公司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 people leadership 或者你 people management 能力，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层面。那我们刚刚说最后一类就是比你更加 junior 的一些公司同事只有合作关系的话，他可能首先没有特别好的标准。
对，可能就是标准更加主观一点，因为他 sample 见过的人还不够多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那个高度可以去俯视你整个人的能力吧。这是我个人的 preference， 所以我在要反馈的时候会比较重点的就是要级别比我高的其他组的大佬，然后或者是平级的合作的比较多的一些同事，然后还有我队里的队员，还有其他可能我带着做过项目的这些人。
歪姐要灵魂发问了。我觉得找大佬平肯定是好的，大佬那么忙。然后有些大佬他自己的bar很高，因为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我甚至都不是要评价要反馈，我记得是好像是跟他 pull up， 然后类似于是说我想要一些自己 development 上面的建议。然后大佬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 conservative， 就是非常的保守，就跟我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和专业上业务上的合作还不够多，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好的评价，就是好的建议。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苦恼
对，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第一要素嘛，
嗯，
还是你们合作还是要有一定的程度的。不是平时开过一两个会你就可以去跟大佬说，老板大佬你评价一下我，老板就觉得我们只不过开了一个会而已。
那如果你找不到很多这样子的人呢，
哎，如果找不到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有点危险，它可能是一个red flag 或者一个警钟。就这样我们节目里边隐隐约约说了好多次啊，就说明你在绩效考评还有升职决定的这件事情上都是需要很多个大佬的认可的。所以当你发现你只能找到你老板这样一个人级别比你高对你的工作有评价的话，那你可能就能意识到你在公司的这些你听不到的绩效考评会议里边能帮你说话的人到底有几个。那这样可能 本身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太有利的情况了。
嗯
嗯，我们这边节目上还没有聊到很多的，就是你要扩大你自己的影响力。
嗯，
那所谓的影响力就是让更多的比你级别高比你有经验的老板和大佬们看到你，知道你，了解你，赏识你，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可能。
嗯，
所以当你在年终年底要反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合作的对象啊，或者对你的工作比较了解的人都不会去参加你的这个年底考评和升职讨论的话，请你好好想一想我个人
在干什么到底。
我个人觉得这个情况会对你不太有利。
对，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好好反思这一年到底干了些啥，以及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 advocate 一个
对的
阶段。
对，
好。然后我觉得刚才说的非常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不要跟谁要反馈，这里不是说不是说一定不要要，而是说我觉得从自己的学习和进步方面你是可以要的，但是鉴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年终，就是我们到年终考评这个操作阶段，就是当你已经有一些你知道你跟有某一些同事有一些非常也不能说不对付吧，都可能你们两个意见非常不一样，你们之前合作上曾经有过一些比如说冲突啊，或者说在一些问题上见解很不同，你已经知道你跟对方之间可能有一些意见，那么建议你们就是认真的早发现早解决，认真的私下沟通。
对，
那在这种到了年底大家要有一个 official record 的时候，就建议你这时候应该已经解决好了不要在这个时候主动的自讨苦吃。只是一个小建议吧，就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就是从自己学习上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可以知道对方到底为什么跟你有这么不一样的见解，在对方眼里你有哪些具体的例子是可以提高的。如果你比较在乎最后年终的这个评价考评的等级，那不是非常建议你找非常多这样的人来进行评价。当然如果你有很多这种需要避免的，那你可能需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敌人。对，
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很多。
而且另外一点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操作，那我们刚才也讲过，像 M 姐说的，在这个项目进行的时候，你对方可能已经会给你一些提示。
是的，
对方也可能甚至已经给了你 unsolicited feedback， 你自己不一定知道。
对，就是你没要好像都主动说了。
对对对对，所以在就是还是要找叫什么求同存异吧，就是跟你这些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同事要反馈，但是是不是要在这种公开非常正式的场合上你自己决定了。
好。好，那我们这个相互评价这件事情的一些原则和它的一些要点我们已经聊过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小作文哈。这个小作文它怎么写
太难了。但是好在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就是反馈和互评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就它应该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好，
那一旦这个出发点搞明白，我觉得大家就相对比较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怎么做就有一些指导了。
也是，再重申一下，我们认为在写反馈这件事情上的两大原则，第一是出发点是你要为对方的绩效或者是能力做出的评价，而不是情感上的一个发泄。
对，
第二是你要客观公正，然后摆事实讲例子。
对对对对
对，
M 姐总结得非常好了。然后那从一个写小作文的人来说，就是你写的时候然后不要考虑自己的主观感受，你要尽量的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想说我到底要如何帮你提高，然后如何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如何把这个其中的问题或优点给写明白。
那问题来了，我要是从第三方的角度一看发现我自己做的不好怎么办？
那写在自评里吧。对不对？
行，可以可以可以。
那至少说明你还是挺清醒的。
可以可以可以，
写在自评里面，就是在老板把这个事情说到你身上之前，先写在自评里说，老板我知道我这里不好，然后我有计划 ABCDE 来把这个给提高。我觉得这可能是晚尊的方法了。
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方法是，就是你话不要说太绝对了。
哦，有道理。
对，就可能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可能他的问题大，
嗯，
你的问题小，这都有可能。
哦，
所以这个事情就措辞的时候吧，这个语气不要啊，对方这里有超大的问题，可以就只是讲说当时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各自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一个可能不太理想的结果，
嗯，
然后最后觉得以后将来大家都有进步的空间嘛，然后对方具体是可以进步这样一些方面。
嗯，
有点算是给对方
狗头保命
有点狗头保命，但是也是给对方留了一定的自辩的余地吧。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我们要说到其实虽然说这个大部分时候你的互评是匿名的，但是要一般是由老板来汇总之后把这个经常看到的一些就是总结归纳然后反馈给这个本人，
是，
但是也是考虑到你的 audience 到底是谁，
是，
然后会不会就是被对方直接看到。当然说如果你写的内容是属实的是客观公正，那其实你应该不怕，
不
怕对吧？
是的。
然后所以就是那像刚才 M 姐说的这样客观的来写，你绝对是不怕他看到这个的。
嗯，
因为你说的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是什么结果，你不应该会有一些个人情绪在里面。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那第二点呢，就也是刚才已经说到的一点，就是要摆事实举例子嘛。
嗯，
我上个星期才刚收到了一封别人给我们组里的小朋友写的评价。
嗯，
我看完了以后就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俩聊15分钟了吧，就是你跟我说说你到底写的是个啥，你是个什么事儿，
哦，
你给我讲讲清楚。
对，我觉得一般来说就是我先随便说一下，我不知道说对不对，一般来说就是我要表扬他，我说这个小朋友做事情做得非常好。
嗯，
然后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一个例子来支持他好这件事情。哎，
对，
然后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两个开始了一个项目，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对方做了 ABCDE 5件事情，分别展现了他 ABCDE 方面的能力。你可能不用写这么多啊，就是反正就是要给一些细节，要给例子，要给细节，然后你就才能够，这样也是给老板在总结反馈的时候或者说在年底考评的时候就是有据可循。
嗯，
而不是我说你好你到底怎么好我也不知道，像刚才 M 姐说的样，我觉得要聊15分钟才能知道你到底说个啥。
对对对，是的呢，是的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对于好这件事情的标准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不太一样，你能把这件事情描述出来它就使得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具体了。
对，
这样就不会大家对好的标杆不一样，然后就发现有点鸡同鸭讲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嗯，这个我觉得在真正到大家就是最后大佬坐在一起就是评价每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帮助。
对，
你例子越详细可能就更加能够证明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嗯，
然后可能会有帮助。
嗯，是的。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要公平客观。
对，
然后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一些标准。
对，
然后有些标准你可以去对比，然后就是做一下 benchmark。
嗯，
那它到底是这个，比如说我的标准在这里，那我觉得它对这个标准来说是好。
对，
那么在最后如果大家放在一起来评价的话，这个标准也是你可以把这个标准放到其他人身上，然后才能给一个相对位置，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另外呢，还是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跟给别人的评价或者说我们自己获得的评价有可能是有一些偏见的或者一些 bias 的。
嗯，
那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评价的时候也要去除掉这些 bias。
嗯，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他的业绩考评，就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你就应该可以对事不对人，就是这个项目做成了就是成了，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大影响。
对，
对吧，这个就是不要把个人的方式和一些个人的这个风格和选择放在里面。
嗯，
然后能力上的话就是对一些做事的能力和一些比较重要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啊和工作表现的东西。然后我这里要说的是你可能可以所谓的因材施教吧，就是对方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对方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嗯，
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嗯，
你可以根据他的这个想一想他具体需求是什么，不是要求大家所有人都是一个样子。
嗯，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写代码的人，你就不能要求我，对吧，就是没事
PPT做的飞起。
对对对，但你可以要求我，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是必要的，或者说是不是我最应该发展的能力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对吧。
说得好。
就比如说我在还是很新的新人的时候，我老板说 他收到的一个给我的反馈是要我有更大的 influence， 更大的 impact。 我觉得这个我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当时收到之后整个人都有点，你觉得我是全公司最新的 level， 我去影响谁都这种感觉。但是后面想一想，其实跟大家交流你还是可以影响很多人了，就是但是 again 这是不是我当时最应该锻炼的能力，这就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嗯，我姐这件事就很好，哎，的确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别人反馈的时候容易带入我自己，就甚至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对别人的要求太苛刻了呗。像刚才歪姐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非要要求歪姐在代码写的也很好的同时把 PPT 也做得飞起，那你做 PPT 这件事情本身在项目上是歪姐该做的事情吗？嗯，如果你只是在抱怨整个项目上的最后这个 PPT 没有做好的话，那你先想一想这个锅到底是谁的。
但是我们 cue 到第二期没有你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也是可以学。但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刚才 M 姐的反思其实就是说到一点我觉得挺好，就是还是要考虑到向你要反馈这个人他自身的需求和自身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情况。
嗯，是的，的确是因材施教。
那最后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比较理论上的，希望大家能够在写的时候有一点帮助，然后最后也不是给大家模板吧，而是就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 framework，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每个公司在互评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个模板，你可以往里面填。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这里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framework 来帮助你，如果你没有思路的话写写这个东西。
对，
就是一个叫 start stop continue。
对，就是开始停止继续。
对，然后歪姐自己的理解就是 stop 就很简单嘛，是你做的不好的地方，需要改的地方，所以就不要这样了。 continue 是你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对吧？
对，
保持你的 优点。然后 start 的话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有一些不足，你需要开始补充开始做。第二个就是我的解读是，你可能如果你做的不错，你可以向下一个级别go一go，那你可以开始再为下一个级别做准备，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开始做了。
嗯，说得好，
这是我的理解啊，但是不一定对。或者说我觉得至少这个三个小问题你问一问也是可以把一些东西给填上去的。
嗯，说得好。
嗯，然后在最后还是要再加一句狗头保命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俩见解，真的真的不一定对。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可能跟我们做事的风格和公司的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是的，
你们公司可能会相对更加保守，也可能会更加 aggressive， 那你会跟你一定要自己看公司的状态和公司的风格来决定怎么写。
哎，不是听说过桥水这家公司，它的360 feedback 写的超级直接。
它公司的文化不就是 be 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你在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给别人非常非常直白的评价。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很可怕。
太可怕了。
在最后吧，还是说其实如果你的评价写的真的是好，我们说就是从客观水平来说是好的话，那其实应该你什么时候给它是不是公开的都应该不是问题。
是的。
然后另外是就算他公开了，对方也不应该觉得这是一个惊喜或者惊吓。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你应该平时都跟对方有提起过，让大家都对自己这个表现有个准备。
非常非常同意。好，绩效考评系列的第二期节目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对，还是鼓励大家多给大多多帮同事互评。不要decline也不要互动。
那么下一期节目里边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年底的自评这篇大作文。这个大作文啊可太难写了。
我想起来我大作文下周就丢了，我还没有写。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它难不只是难在我要写大段大段的话，而是在每年到这个时候回顾过去一整年，总能回顾出来很多懊悔或者说很明显可以提高的地方。这个情绪上就非常的不开心。
说得好。
就这个 technical 难度不是很难，但是情绪上这个就是这个有很多懊悔和挺难过的吧。
难过难过。
嗯，
那下星期我们一起抱头痛哭一下。这个年底考评的时光过得非常快。
真的快。
真的快。
莫名其妙又要写了。在我们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
祝大家都能文思如泉涌。
好，杠上开花，
节节高。
好的。好。